一人只能因信得生。创世纪第一章20-23节，神说，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，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，天空之中。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，各从其类，又造出各样的飞鸟，各从其类。神看是好的，神就赐福给这一切，说，滋生繁多，充满海中的水，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第五日。神通过第五天的创造工作，告诉我们一人应该信仰神和他的道得生。所以神为什么说，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，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呢？神只说鱼和鸟吗？我们思考这段经文，是要首先牢记这段经文是对谁说的，这样我们才能认识到这段经文是对那些已经领受罪孽得赦、因信得生的人说的。在今天的经文里，神让雀鸟飞在天上，神的意思是说，一人只有因信才能得生。我们一人应该检查自己，看看我们是否因信得生。神说，一人必因信得生，罗马书第一章17节。什么是信仰？是我们只说说我相信的信仰吗？我们的生活始终充满艰难困苦，但是无论我们面临多大的困难，除非我们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在心里坚信神的道，因信得生，否则允许我们领受罪孽得赦的基本信仰也会毁灭，我们最终离开神的教会。这种事情我经常看到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我们知道因信神的道得生，因信我们把神的道运用到实际生活，它就会极大的帮助我们，我们将极大的得福。义人必须靠信仰神的义得生，他们必须靠信仰神和他的道得生。你我信仰主，过信仰生活，但我们要认识到什么是正确的信仰，我们为什么必须因信得生。你们大多数的人，即使在领受罪孽得赦后，仍没有靠信仰神得生，你们大家靠自己的肉体的力量得生。你们不能说已经靠信仰神得生。重生前，我们或依靠崇拜金钱与权柄，或依靠我们自己的身体生活。但是一旦我们重生，神便告诉我们要依靠对他的信仰得生。我们应该跟随他，信仰他的道。因为我们大家只有信仰神和他的义才是正确的，我们就应该这样生活。因为这话写在圣经里，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。然而尽管这道正确无误，但同时我们承认这样的生活多么的艰难。当我们遇到困难，我们发现自己很难这样生活。例如，让我们谈一谈衣食住等基本的需求。我们在借水和圣灵的福音重生前，我们每天24小时大部分时间都想着怎么挣钱，但是一旦我们重生，我们就都相聚在神的教会里，聆听神告诉我们因信得生的道，侍奉福音，做献祭，为主而生，与教会联合，这些都是正确的。神现在要求我们过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新生活。以前我们通常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得生，像鸵鸟一样，但现在我们应该知道因信得生。我们觉得心灰意冷，因为我们的信仰薄弱。鸵鸟使用双腿每小时能够奔跑80公里，卷起阵阵泥土，虽然没有翅膀的帮助，它只靠两条腿就能逃脱食肉动物，找到食物。我们从前就是这样生活，但现在我们不可能这样生活，只依靠自己的力量。 以前我们有身体的力量，但一旦我们因信来到神的教会，我们认识到我们肉体的力量完全不足。换句话说，只靠肉体的力量，我们谁也不能得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只靠自己的能力和力量，不能满足神所有的要求。所以，我们必须靠信仰神的义和他的道得胜。为此，我们必须改变我们旧的生活方式。圣经说，义人只能因信得生。义人得生只有一条道路，那就是信仰神的义和他的道。所以，我们必须抛弃自己肉体的思想。那么，现在让我们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因信得生吧。在今天的经文里，神说，要有雀鸟飞在天空之中。这段经文意味着义人确实能因信得生。义人因信神得生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他们向主祈祷，请求他帮助所施。他们也相信，无论他们向主要求什么，主都会答应。当我们相信主，我们的牧人，他是我们的神，他是我们的救世主，他是我们的主人时，我们就能因信得生。换句话说，这意味着当我们大家向主祈祷，主就会在我们的生命里工作。我们应靠这样的信仰得生。我们信仰神，就是每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任何困难，我们就应该祈求神，我们就应该祈求活神的帮助。我们的祈祷会得到他的应允。如果我们在奋斗，则我们应向神祈祷，请求他的帮助。我们必须相信主会回答我们帮助的请求。主会赐给我们智慧和恩典的信仰。每当我们祈祷时，必定能解决我们的问题，以各种形式回应我们的祈祷。所以，我们依靠主的义得生。更具体地说，我们向他祈祷，得到他的帮助，这就是因信主得生的意思。我们信仰神，并不是在信仰世俗宗教的某些创始人似的。我们像现在活着，而且永远活着，并已经把你我拯救出罪孽的主鞠躬，祈求他的帮助。那时我们才能在祈祷中遇见神，在生活里得到他的赐福。当我们向主祈祷，我们能通过我们的信仰与主交往，我们能因信得生。我们应让他知道我们的努力，请求他的帮助，牢记他的道，相信主必定会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。我们靠这种信仰得生，这是在我们实际的信仰生活中必须做的事情。那些靠信仰神的义得生的人，应向主祈祷，和他交往，因此他们能够依靠神赐给他们的权柄与恩典而得生。他们这样得生，与主交往，因信得到回答，依靠他和信赖他，这才是因信神而得生。这世上无数人自称因信神得生，但这实际上并非如此。每当神的仆人遇到试探，他们首先祈祷，请求主的帮助。使徒保罗不总是向主祈祷吗？使徒保罗的信仰相信神必定实现他的应许，所以他也奉劝我们，靠着圣灵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，每当我们在奋斗时请求主的帮助，主将以各种形式回答我们的祈祷。我们必须因信得生，相信神会把持我们，帮助我们把水和圣灵的福音传播到全世界。时至今日，我们一直因信神和他的义得生。使徒保罗也因信神和他的义得生。圣经里有信的人因信神得生。现在领导你的信仰前辈也因信得生，直到如今。你们的信仰前辈并非没有困难，他们从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那一时刻起， 也是不断地面临试探，他们必须直起腰板和敌人斗争，他们被责骂，他们受迫害，他们遭受各种侮辱，他们失去曾经拥有的各种物质财富。我们自己也因为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损失惨重，但我获得更多。我遇见主，受到过严重的迫害，有来自外面的迫害，甚至也有出自我自己家庭的迫害。我没有物质财产，那么我身体健康吗？不，我甚至谈不上健康。我经常生病，有时椎骨发炎，血管增厚，常常令我身体僵硬。十多次我濒临死亡。当我们努力因信主得生时，我们遇到不计其数的障碍。每当我们向主祈祷，我们的祈祷能得到回答。我们这样活到如今，所以义人只能因信得生。第五天，神说，水中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，雀鸟飞在天空。我们如何才能飞越信仰的天空？一旦我们重生，我们如何才能过义人的生活呢？当我们生活在这世上，我们的肉体丝毫没有改变，我们怎能作为义人生活呢？只有当我们因信主的义得生，才有可能。义人必须信仰神所有的道，被称作义人，过有价值的信仰生活。当我们大家面临如此多的试探，我们甚至面临身体上的死亡，我们怎能过生活呢？我们能过信仰生活，正是因为我们只信主的义得生。我们不断向主，我们因信得生。相信主会回答我们的祈祷，相信他已经成了我们的牧人、我们的父母和我们的救世主，这是真信仰。我们的生活常常面临困难，即使现在我们并非没有困难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将即使因信主的义得生。即使我们面临更大的困难，除非我们因信主的义得生，否则我们只能在身体和灵魂上灭亡，别无选择。我的信仰前辈，从施洗约翰到彼得、约翰、保罗、马可和马太，全部因信得生。他们因信得生，依靠万能的神。他们不是依靠自己肉体的力量或者物质财富生活。我们也因信主的能力生活到如今。在圣经里，神在创世的第四天讲他如何创造他的仆人，第五天讲这些仆人应该依靠信仰主得生。当你们面临困难，你们应该如何解决呢？你们应该依靠人为的手段解决吗？即使这样，也是要某些条件和金钱。所以，如果你们一无所有，你们果真能做什么事吗？你们只能因信神得生，信赖他的义，请他帮助和信仰他。我们必须学习如何过这样的生活，依靠神，信仰他的义，寻求他的帮助。即使在一些小事情上，我们也应该请求神的帮助，说，神啊，这件事情帮助我吧。我们必须因信请求主，因信得生。我们向他请求什么，他就会赐给我们什么。我们应把问题交给主，询问他，神啊，请解决这个问题吧，帮助我吧。我请你解决这个问题，我请你帮助，我相信你会回答我。我们能够依靠主的帮助和对他的信赖得生。如果我们因信请求主的帮助，如果我们的祈祷合情合理，主就会回答我们，神就会利用他的能力在我们的生活和环境里工作。所以我们依靠主的帮助得生。你们现在必须学会依靠信仰主得生。大多数人希望依靠他们的能力和物质财富生活，但重生的义人，无论是俗人还是传教士， 如果完全依靠主，因信得生，就能战胜一切试探。无论什么问题，如果他们把问题交给主，信仰他，请求他的帮助，他肯定会回答。这正是信仰。现在你们应该学会如何因信得生，你们确实必是因信得生。神提炼了我的信仰。曾经有段时间我面临极大的困难，然而我因信主得生。当时我身边既没有现在和我一起工作的传教士，也没有信仰的弟兄姐妹，物质财富也不多。当时我吃了港口沉思素草，我唯一相信神是我的神，我是他的仆人，我祈祷时神会听到，这是我赖以生活的信仰。我信赖神，向他祈祷，在我的肉眼里，这座城市暗淡无光，令人绝望，但我有信仰，我相信没有水和圣灵的福音，这城市就是一片荒野，但神肯定让我在这里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，他将如此把众人拯救出罪孽，兴起他的教会。我知道神将通过我实现他的目的，但我一无所有，我谁也不认识，我亏缺所有东西。首先，我得为我的三口之家，包括我的妻子、儿子和我自己，找一个可以称为家的地方。我寻找中介所，我在清单上看到一套位于贫民区一卧一卫的廉租房，租金每月大约$30，但我甚至连这点钱也支付不起，我也没有安全押金，所以我向神祈祷，因为神在这件事里帮助我，我还是租下了那个地方，居住在那里。搬进去以后，我们需要家具和日常用品，这是家长所面临极其严酷的形势。无可奈何，我开始在城里漫步，祈求神为我找到一份工作。神啊，我不是你的仆人吗？我相信我是。你已经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把我拯救出罪孽，我侍奉你到如今，但我现在面临极其困难的时光。首先，我因信确定我是不是神的仆人，一旦我在心里相信我确实是神的仆人，我就大胆地问神，神啊，如果我是你的仆人，那么你必须帮助我，如果我不是你的仆人，你可以不用管我，但我是你的仆人，现在我要做你的工作，但我是要首先满足我家庭的基本需要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主，我凭自己的身体无能为力，我逗留在市场寻找体力活，但我干不了。一天的工作使我在用药上的开支超过了挣得的工资。为了找到工作，人们必须掌握社会上所需的某种技能，或者具备某种才能。但我没有这种才能，因为我一直居住在一家祈祷退休中心。我对衣食住等无忧，所以我没有工作经历可言，我独自生活在世，什么事情也做不了，所以我开始祈祷，神啊，我该怎么办？请把持我，主啊，请帮助我找到维持妻儿生活的手段，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，我是你的仆人。然而我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这样的挣扎并非因为我不想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，非但如此，我陷入了极大的试探。神啊，我要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，请帮助我。我得这样祈祷。我毫无目的漫步在城市街头，我祈祷，冥思苦想，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谋生？就在这个时候，我想到开一家理发店。很久以前，我还在上中学时，我的表哥开办过一家理发店，所以我放学回家后，常常在表哥的理发店里做杂事，为客人洗头，挣点零用钱。但是我不会理发，所以我实际上没有什么技能。即使这样，我还是决定到理发店找工作。 那座城市里有一家结婚的礼堂，对面是一家微型的理发店。现在我只能信神，没有别的办法或者行动。我走到店里，看到店主自己在忙碌，所以我问他，你要雇佣帮手吗？他表示愿意，我便告诉他我希望为他工作。店主问我从事这项工作多长时间了，我随口说我工作20年。我是因信说这话的。接着他问，你是哪里人？我说我是素草人，素草是韩国第二大城市。他又问，你在素草哪里工作？于是我回答说，我以前在市区工作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是素草人，所以我说我过去20年一直在该市最繁华的地区工作。听到我说这话，店主要我第二天开始工作，所以第二天早晨我就到理发店去工作了。但店主来得不早，当我打开店门打扫店面，第一位客户走了进来。我第一次手拿剪刀，双手不停地颤抖。我模仿理出某种发型，因为我亲眼看到过我表哥为客户理发，但我的手使劲地颤抖，因为我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技能。如果我就此放弃，我就会被开除。于是我就开始理发了，一直在心里祈祷，主啊，请赐给我力量。剪刀好像自己有思想似的，就想剪客户的耳朵而不是他的头发。尽管我的手在不停地颤抖，我还是应付过去了，为客户理了发，我还为他刮脸。但我手颤抖得更加厉害，我只能拼命地祈祷，因为如果我被开除，一切都完了。主啊，我甚至没有力气再祈祷了，请保持我吧，主，请帮我完成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。我信仰主，为客户刮脸，他血流满面，我一次又一次用面巾纸擦拭血迹，但客户仍然很镇静，说没关系。店主也假装没有看见，一言不发。客户问付多少钱，我接过他的付款。就这水平，我很清楚我无法继续做这项工作了，但我心里有坚定的决心，想我现在能做的一切就是信仰神，这是我能做的唯一的事情，我现在只能孤注一掷。我又祈祷，主啊，请不要让我在这里被开除。但是几个小时以后，客户又从家里返回来，要求重剃，还说他妻子抱怨剃砸了，所以这次店主亲自为他理发。但奇怪的是，店主没有对我说什么，而让我继续在他的店里工作。我当时8个小时的报酬并不高，但后来我的工资又微涨了一点。后来我每天大约挣50美元，其中20美元用于家庭的日常开支。我把其余的钱交给妻子储存起来。当时我祈祷创建神的教会，准备必要的金融手段，因为当时没有人给我捐款。我努力存钱，找个拜神的地方，使我能够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。每当有时间，我就去寻找谁愿意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，即使我在店里有工作。但每当我有空闲的时间，我就外出张贴手写的海报，说如果你们想听水和圣灵的福音，请用这个电话和我联系。实际上，人们经常在读到海报后打来电话。有一次，在上神学院的一位先生打电话给我，告诉我说他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，于是我和他见面，向他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。结果他领受了这孽得赦。实际上，许多人欢乐地领受了这孽得赦，但我们没有一个相聚的地方，甚至一间房子也没有。人们听说没有地方拜神，都感到很失望。虽然他们听到了福音，他们看到我的境况如此糟糕，传播福音却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拜神，所以他们都离开了我。所以我祈祷， 主啊，请为我差来童工吧，让我和他们一起侍奉福音。我向神祈祷，得以把水和圣灵的福音传播给某个传教组织。一次，该组织的会员听见了福音，他们抛弃了自己错误的旧信仰，他们愿意和我一起建造神的教会。当时，我开始在神的教会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，我开办了一所传教会，培养神的工人，向全世界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。有些已婚妇女也到班上听演讲，大约有十位年轻的弟兄和姐妹在传教学校登记，作为第一期的学员。所以我开办了这所传教学校。神啊，我要把这福音传播到全世界，我要在韩国每个地区种植你的教会，请帮助我，主啊。我相信你会帮助我兴起你的教会，我相信你会允许我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。我信仰主，我因信祈祷，我为我的不足祈祷，我依靠信神做好每件事情。我因信神做好每件事情，意思是说，每当我面对困难，我就向主鞠躬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真诚地祈求他的帮助。无论我做什么事情，我都相信主确实会帮助，无一例外。正如我相信的那样，神允许我完成了所有这些事情。我依靠信仰主去培养神的工人。虽然我那些信仰的弟兄和姐妹已经领受这些得赦，但在他们心里仍然还保留许多世俗的东西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心里随时都会回到体贴肉体的思想，因为这种心思光靠我的语言说教不能改变。我必须通过信仰主消除他们心里的罪恶，我必须把他们引向主。每当我见证神的道，我也因信做见证，因为他们对神的道和我自己有许多问题。关于神的道，我必须在方方面面教导他们。当我向他们见证神的道，他们心里的不信一次又一次地被消除。所以，通过这些传教学校，我培养主的工人，作为传教士兴起他们。神的教会也是这样建造起来的。信仰主就应该这样相信，神是我的神，主是我的救世主，他一次性涂抹了我所有的罪孽，他是帮助我的牧人。如果我顺从主的旨意得生，因信跟随他，那么无论我面临什么环境，即使我快死了，主也肯定会帮助我，因为他是我的牧人和救世主。我相信无论我向主要求什么，他都会给我。我正是靠这种信仰才成为神的仆人。即使现在，我依然依靠信仰主工作。即使我的同事也发现很难理解我的行为，但实际上我因为信仰主才做主的工作。即使在困难下，我也因信得生。我靠信仰神工作。当我信仰主时，他拯救和兴起我。如果你们面临任何试探，你们也应该信仰主帮助解决。如果你们请求主，并真正信仰主会回答你们，那么他肯定会回答你们的祈祷。当你们这样侍奉主时，你们就能一个一个地解决面临的所有问题，因为你们信仰，你们才能克服无穷无尽的困难。你们眼前有试探和苦恼吗？没有谁能摆脱烦恼，那么你们应该如何解决呢？你们应该依靠信仰主解决，你们必须因信解决，向主祈祷，得到他的帮助，这正是信仰的一切。我相信，如果你们为自己的试探祈祷，信赖神，依靠他，因信得生，那么神将解决你们所有的困难，这才是真信仰，它不是假信仰。 某传教组织一位领袖不断地自夸因信得生，他自称，在我的钱包里我只有10美元备给，虽然我每个月的家庭开支只有300美元，但因为我因信祈祷，神供给我，我收支相当，并不亏缺什么。但他实际上在欺骗他的会众。据我所知，他实际上有好几张信用卡，他一切可能的开支都由他的传教组织的财政提供。所以当这位牧师自称他的生活开支只有300美元，他只是在神的面前提高他自己的义。相比较，我的生活开支远远超过1000美元，谁能只靠300美元而生活呢？仅我家里2-3天招待客人的费用就要超过300美元，不花钱是信仰吗？如果为了主，如果必要，那么我会花掉应该花的所有钱。但每当我没有钱的时候就祈祷，我甚至可能获得数百万美元，但如果为了主，那么数百万美元都会花掉。在主面前生活，就是依靠信仰主得生。凡是义人，无论谁都必是因信得生。义人半跌都因为缺乏信仰，因为缺乏信仰，他们的生活悲惨。但如果他们因信得生，则他们能够克服一切软弱，他们能够取得一切。我们要挣钱也必须依靠信仰主。我们通过侍奉主获得钱财，这里没有羞耻，因为我们接收钱财不是为我们自己，而是为了主。所以有时我们请求主赐给我们更多的钱。主到最终被钉死的耶路撒冷，登上位于橄榄山上的伯法其，差出2名信徒说，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，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。马太福音21章2节。如果有个陌生人牵走了主人的驴驹，主人会怎么说呢？他不会说，你为什么要牵走我的驴驹？把他看成小偷吗？但主告诉门徒，如果主人问起他们，他们就回答，主是要他们。所以门徒牵着驴驹没有困难，正如道所预言的那样，主骑着驴驹来到了耶路撒冷。撒迦利亚书9章9节。我们必须有信仰，凡是主的旨意必定被实现。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工作和谋生，迎接传播神的福音的挑战。这样生活就是因信得生。正如经上写道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罗马书1章17节。我们因信得生。你们在思想上对主存在很多疑心，撒旦努力在我们思想上撒下怀疑，阻碍我们因信得生。在这样的时代，我们必须因信击败魔鬼，说，我以主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们滚到我后面去，撒旦。不久前我旅行到某一座城市种植新的教会，我和几位牧师同伴到那里去找一个拜神的地方。在汽车旅馆里过夜时，我胃痛难忍，于是我心里想，主啊，我晚饭没有吃过什么不好的东西，为什么我的胃痛这么厉害？当时我想，撒旦正在破坏我的意志，因为第二天要和房东签订租房的协议，这是向那个地区传播福音最关键的一步。魔鬼不能进入我们里面，但他仍然能够从外面施压我们。所以我在思想上高喊，魔鬼，我以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滚到我后面去，撒旦。这样我命令撒旦滚开，我向神祈祷，我胃痛得厉害，甚至涉及我的大脑，但如果我在深夜叫救护车，就会给我造成极大的麻烦，因为我们第二天早晨就要和房东签订租房的协议。所以我彻夜向神祈祷，我因信击败了撒旦。 太阳升起时，我的疼痛全无。我早上醒来吃早饭，和房东见面签约。我顺从水和圣灵的福音，甚至和我自己的父母和兄弟们疏远了。不仅如此，我甚至在侍奉主时失去了我自己的儿子。当时我正在其他地方参加耶稣教会的聚会，我把我的小孩托付给一位同事看管，他忘记了关闭所有窗户，我的第二个儿子从第四层的窗户跌落身亡。现在属于我们全教组织的每所教会都已经安装了防护丝网。我安装丝网就是因为这段痛苦的记忆，也因为安全必须始终放在首位。我没有责怪为我看护孩子的同事。我书面告诉警察说，对于这件事情，我不会提出异议或者追求任何人的责任。我就地解决了这件事情。我和妻子把我们的儿子骨灰撒在河里。我儿子死前，我常常把他抱在怀里，向他传福音，因为我不知道主什么时候会带走他。我不断地告诉他，我的儿啊，你知道我爱你，对吗？神也这样真爱你。你做错的事情是罪，但是耶稣来到这世上，他肩负了所有这些罪，在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，担当了所有这些罪孽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涂抹了这些罪孽。我尽可能多地告诉他水和圣灵的福音。有些人或是怀疑，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理解这些呢？但我相信孩子能理解父母的心思。当父母用信仰向他们的儿女传播福音时，孩子们也能接受。我已经把水和圣灵的福音传授给我的儿子，但我的儿子到神那里去了。再见，我的孩子。我把他的骨灰撒在河里，那晚我仍然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。那天有些人在参加聚会的时候领受了罪孽得赦。我失去了自己的儿子，但那天主给了我另一个属灵的孩子。我告诉妻子，如果我们的儿女长大了，我们不也对他们抱有希望吗？我想神先把我们的儿子带走，所以我不必希望他在这世上做任何事情。所以亲爱的，你应该像我一样看待丧子之痛，让我们不再哭泣。神带走我们的儿子不会对我们有什么目的的吧？神会及时的安抚我们。这件事情发生在我外出传播水和圣灵福音的时候，这是在神的允许下发生的事情。我重新信仰神，因为我也只是人。如果我的儿子在世上长大成人，我也必须依靠他们。但是我因信主战胜了一切。无论我做什么事情，我都是因信做的。你们也必须因信解决一切的事物。无论你们将来面临什么试探，做一切令神喜悦的事情。如果不信主，我们实际上无法为祭，我们不能做神的工作。我曾日见一组信徒，他们成了我们传教组织的创始成员。他们第一次邀请我在户外的退休会上演讲，但安排我的时间是下午11时，时间已经很晚，但我不在乎，所以我即使在那么晚的时间也传播神的道。和往常一样，我在这个时候也是因信传教。我只能祈求神的帮助。在传教之前，我进入我的帐篷向神祈祷。神啊，如果在这次退休会上没有灵魂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罪孽得赦，那么这福音就不能传播给这些会众。所以啊，神，这次退休会非常重要。这些会众能不能被你使用，完全取决于这次传教。灵魂必须得救。在这次的退休会上，下午的时间安排小组交往，有些人游泳，有些人钓鱼，这是退休的正常活动内容。所以当我在深夜传播福音，听众由于一天的活动 早已经精疲力竭，使多人打盹，使得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非常困难。我前面的道路还很长，我有许多的话要说，但因为我没有资格安排聚会，我不能随心所欲安排他们，所以我每天下午独自上山祈祷之后，我回到营地，看见他们钓到的鱼被摆在餐桌上，我只能说感谢你们大家的劳动，让我们吃吧。退休会结束后，我在等公共汽车，于是和一些信徒聊了起来。这时几个年轻人走了过来，神为我准备了时间。当时我正准备再次向他们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。什么是人类的罪？就像波浪，像潮水般不断涌来，人们即使犯罪，直至他们死亡的那一天，波浪经常发生碰撞，无论他们多么努力防止，这是罪的本质。耶稣基督受洗担当了所有这些罪孽。我们的弟兄文克崔现在的牧师就在当时接受了福音，几位年轻的弟兄姐妹也领受了罪孽得赦，福音的工作由此产生。当我向会众的领导传教士杨乌里传教时，我也是因信这么做的。当时我拜访了他的家，相互问候过后，我就坐在沙发上。他对我说，我只向你请教一件事。我说，什么事？他说，神为什么恨以扫爱雅各？我只是不能理解。所以我告诉他拿圣经来。我打开罗马书第九章开始讲，这里说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招人的主。神招谁？他招像雅各那样的人，他招那些下贱的、胆怯的、可鄙的，那些虽然信仰神，但他们并没有什么值得自夸的人。神召唤和拯救这些人。神爱雅各，但厌恶以扫，因为像以扫这样的人过于强调自己的善，他们反对神而不是信赖他。这时传教士李先生对我说，我已经研究了很多，一直也学习了很多，但你是第一次把这个问题说得这么明白。你读过什么书？我环顾他的书房，我发现他有藏书无数，但我对他说，你应该把所有这些书送到废品书库占去，我十多年前就已经拜读了，但里面没有真理，只有败坏灵魂的教。你对他们恋恋不舍，所以他们保留到现在，但如果你们认识他们毫无价值，就把他们扔掉。当时教会的情景就是这样，我们只得任命传教士李先生作为牧师，只有那样才能建立教会的秩序。但我们能够兴起没有重生的人做神的仆人吗？所以我祈祷，神啊，我把水和圣灵的福音传播给他，至少他必须信仰这福音，只有那时我才能避免在你面前犯罪，只有那样你的工作才能正确的被完成。我这样向神祈祷，因信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。那天传教士李没有靠这福音成全，但我仍然决定花些时间等候，所以我一步一步向他解释福音。这样我直接把神的道传播给李先生，他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问题，我得靠信仰向他解释神的道。所以最后李牧师终于得救，作为神的仆人被兴起，因信和我们一起侍奉福音，在我们面前归于主。你们信赖仆人前辈，跟随他们也是要信心。一人生活里无处不是要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，服从信仰前辈的指导是要信心，跟随他们也是要信心。的确，一切都是要信心。如果信仰前辈们请你们做些事情，如果你们不信仰神建立的秩序，你们会听他的话吗？我们必须信仰神的道和我们的主得生。神的旨意是把福音传遍到全世界，因此 我们必须传播福音，福音务必得到传播。我们这么信仰时，我们肯定会发出信仰的行为。即使我们不能理解信仰前辈要求我们做什么事情，如果我们有信仰，我们也应该和他们同心，顺服地说：“好的。”信仰使我们可能做任何有益于侍奉福音的事情，即使它不符合我们的标准，粉碎我们的自我。基督徒很清楚，他们必须把福音传播给世人，但他们实际上很难做到。他们使用普通的福音传道方法，无论他们多么努力，一切都是徒然的。如果某个传教士下乡，学习当地的文化，建造教会，开办社区服务中心，如医院或者学校，想方设法吸引众多的会众，则这名传教士便获得了极大的成功。把福音传播到印度的威廉·凯瑞，把福音传播到中国的戴德生，在基督教传教历史上都成了开天辟地的里程碑。但我们如何？我们通过文学作品向全世界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。如果耶稣不久再临，我们在历史上就作为那些实现传播真福音之重要事业的人。即使人们轻视我们，他们也会认识到我们是具有极大信仰的人。现在我们因信得生，我们因信侍奉主直到今天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们将继续这么做。圣经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希伯来书11章1节。神的工作只能用信仰去做，魔鬼也只能靠信仰击败，我们的敌人也只能被信仰征服。一切事情都因信成就，生活也是因信而成。我们必须依靠信仰主得生，我们必须因信与主联合，我们必须因信跟随他。你们只有在没有能力的时候才能因信得生，你们只要自己有力量，就不会依靠自己的信仰。鸵鸟长着庞大的翅膀，如果它们靠这翅膀飞翔，它们甚至飞得比鹰还快，它们也更加强壮。即使某个男人坐在他们的背上，他们也能像马儿那样奔跑。鸵鸟多么庞大，多么强大，他们每小时能跑80千米，但因为他们的腿非常强壮，他们根本不想飞。那是因为他们发现没有飞行的需要。但是如果脚被切除，即使鸵鸟也会使用它的翅膀。如果被狮子等食肉动物追赶，它也会拍动翅膀，尽量逃避死亡。它的身体也会飞起来。哇，我不知道我有这样美丽的翅膀。鸵鸟只有飞行才能击败鹰。要让鸵鸟飞行，我们必须切断它的双腿，我们必须在它睡眠的时候切除它的腿。如果我们经过喂食和短暂的照料，则它在一个月内就能飞行。如果鸡被切除双腿也能飞，小鸡在很短的时间内能被训练飞行。如果它们一出生就被切除了双腿，医治伤口，它们也能飞，因为它们不能行走。你们知道你们为什么不能因信主得生吗？你们不能因信得生，是因为你们自己的力量太强大了，因为你们有别的东西可以依赖。对于我来说，我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依靠。我已经离家，离开朋友，离开了从前的教派。如果你们的品质无懈可击，如果你们思维敏捷，或者说如果你们足以依靠自己的力量，你们注定会依靠这些东西。但一旦你们认识到所有这些东西都无关紧要，你们就只能信仰主的道，因信得生。一人只能因信得生，并不是说我们要在万事大吉的时候才能因信得生，而我们要在生活困难的时候因信得生。只有那时我们才能向主祈祷。 你们必须信仰神允许你们遭受困难的环境，为的是赐给你们信仰。你们必须向神祈祷，跟随他，相信他会回答你们所有的祈求。我对自己没有什么期盼，我满嘴脏话，脾气暴躁，我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，身体不强壮，我存在各种健康的问题，我又矮又肥，谁喜欢像我这样的人？我必须依靠什么？我没有什么可依靠。你们仍然依靠你们自己的东西吗？你们必须认识到肉体的东西无关紧要，你们必须认识到人的成就在神面前毫不重要。如果我们现在有足够的粮，我们无需为日常的粮祈祷，但如果没有粮，我们就会祈祷。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我们就会向神祈祷，向他祈求我们的需求。当我们认识到神的工作多么重要时，我们开始祈祷，这就是信仰。我的信徒朋友们，当你们认识到侍奉主多么珍贵时，你们大家都将因信得生。